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新竹非常的冷啊，我们有骑摩托车来的居士啊，那个精神令人感动啊。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求法的这种热情能够压过这个寒流啊。经常啊，我们以前在读大唐西，曾经自己读过大唐西域记了哈，或者是大慈恩三藏法师的那个行状啊。那许愿大师当年不是要去印度吗？然后到了西域那边遇到很多障碍嘛啊，他本来带的这个水的那个水壶啊，在某一次的这一个路途当中打翻了啊，差点渴死，但是最后他还是活下来啊。他说什么？宁愿向西一步而死啊，不愿向东一步而活。没错啦，向东就是回到这个东土嘛啊，在。因为他要去这个西天求这个佛经啊，所以他当然他也做了很多准备了啊，语言啊，因为他大概也要稍微了解一下西域那边的语言，他是个语言天才啊，然后这个身体要锻炼一下啊，因为要走沙漠，身体不好啊，白天太热，晚上太冷。会生病的，所以他也当做了一番的准备了，所以这个每次看到玄奘大师翻译的经，我都想到这一段过程。那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意念这些事迹，然后突破我们的这种修行上、生活上的一些困境。好，那这个寒流来，那大家还是要保重，那就是要穿暖一点，佛法还是要听闻，因为这个我们要解脱就靠什么法界等流正闻熏习，所以要靠这个才能够 得解脱啊。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第七章第三节啊。第七章第三节的标题是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啊。那虽然标题是这样安立啦，但是导师在行文的时候呢啊，那用的是真谛的思想啊，也就是说真谛思想的独到之处啊，真谛思想的独到之处。那之所以独到的地方呢，就是它融于伽学跟如来藏学，把它融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在439页，我们可以先带大家看一下439页。第三行啊，从这个第二行开始，本文啊哈，真谛学的主要特色是将宝性论的如来藏说与瑜伽学的阿赖耶说结合起来啊。其实导师后面在谈都是谈这一件事情啊，那这里面同时当然也带出真谛对如来藏的一个诠释了哈。它其实就是，它如果在如来藏的这个经论里的论点里面呢哈，它当然就主要是采用如来藏教学的这一个如来藏的解释，但他也会把这个瑜伽学的一些概念带进来啊。 他当然也有翻译唯识的典籍，在唯解释在唯识典籍的一些译文里面，导师说他又多了很多东西啊、哦，多了很多东西，那是玄奘大师说没有了啊、哦，那。在真谛之前的这个唯识的翻译没有，在他之后玄奘大师的翻译也没有，那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在传译的时候把它揉进去的，也就是说底本的问题比较可能性不高，因为这么多版本就只有他这样子，所以底本的一个差异性的可能呢，基本上是比较小啊，就是应该是他把他的理解把它揉进去啊，所以导致说他的翻译，从翻译的角度来说，他是不忠实的。所谓不忠实，就是文没有你给人家加了啊，但是呢，他这一些内容是有依据的啊。是他这一个传承，他的老师教的，也就是这一些在经论里面可以找到依据，那这个是真谛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结于且与如来藏学的融合，这是导师所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也是第一点，第一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讲义的437页。437页导师一开始点出真谛所译的论书不少。那在唯识方面呢，它是以世亲的色大圣论识为主，这个识把它圈起来。世亲菩萨是对色大圣论做解释的，那色大圣论本身是无着菩萨造的，所以色大圣论的解释是世亲菩萨所解释。那他译的这一部色大圣论释呢，影响了汉地的这个佛教徒，有一批人特别以他的这个色大圣论释作为主要的教理或是修行的依据，成立一个宗派叫做色论宗。好，那导师这边先谈，他先点出这个真谛的译书色大圣论释是一部非常特别的，里面可以作为是他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译注，所以也点出接下来后面很多地方都在谈色大圣论里面所看到的。好，接着呢，导师就谈这个色论宗或者色论学呢，也就是真谛这一个。以真谛为始祖的这一个社论宗，在汉地中国八宗里面的这个社论宗呢，在传承上有两大系，一个是净松，一个是坛谦。这边导师只大概说一下，我们看到438页。这边导师简介这两个传承，然后第一个是净松这一个传承。净松是什么？是谁呢？他是清晨真谛的法泰弟子，他是谁的弟子？这句话导师有点饶舌了，谁的？法泰的弟子，那这法泰有一个修士语，他是真谛亲传，就是有亲近过真谛本人的啦，是亲承真谛的法泰， 是净松的师父了，这样子。因为导师的书有点，因为有点类似那一个英文的表达了，他是这个法泰的弟子 who follow 或是怎么样亲近真谛，这样子。有一个修士法泰的一个句子。好，那净松的弟子又有两位，一位是法护。那这边导师说，与玄奘的心意呢，俨然福慧啊，也就是他的思想跟玄奘的心意呢，是一致的了啊，一致的。还有道音啊，他也参与了玄奘大师的异常啊。那玄奘大师呢，很器重他了啊，就每有一些困难的这些文句呢啊，都会请他表示意见啊，看看他的看法如何。好，所以净松这一系是接近唯识宗，唯识宗就是玄奘这一系的啊。唯识宗在中国就是玄奘窥基啊，这个系统。好，那另外谭谦呢，他是地论师谭尊的弟子啊。地论是哪一部论呢？十地经论啊，十地经的论。好的，他到南方来，得到了摄大圣论士呢，大家奖赏。也就是谭谦他本来是学十地经论的，他的思想是这个受十地经论所启发的，但到南方得到了，为什么在南方？因为真谛当时在南方译出摄大圣论啊，在真谛的这个翻译呢，通常有两种，在描述它的语词冠在它前面啊，一个叫陈真谛，一个叫梁真谛啊。以前我们以为他姓陈或姓梁，不是啊，这个陈跟梁是朝代名。当时的中国呢，是在南北朝的一个时代啊，南边有宋齐梁陈啊，他大概梁的时候就到了中途了啊，然后又跨到这个陈朝啊，这对于这个马来西亚那边的法友可能比较不清楚了啊。有些老一辈的可能离开历史久一点也忘了，反正当时朝代就是叫南北朝的时代，北方有什么好像叫五胡十六国，就是一个比较这个战乱的一个状态，南方稍微稳定一点，但是也经历过四个朝代，梁就是梁武帝，那是那个梁。好，所以他到了南方呢，就得到了摄大圣论士，因为真谛在那边翻译的嘛，在南边。那后来到北地就弘扬摄论，也受到地论师的赞同。那他的思想是近于地论师的，也就是他的思想有地论、十地经论的思想。还有摄论的思想啊，好，真谛所传的呢，以摄大圣论为主。那这一部论呢，与印度后期完成的玄奘所宗的这两个形容词，都是要修饰成为师论啊。第一个形容词就是印度后期完成，它是比较后期的啊。第二个形容词是玄奘大师所宗的。这部论是玄奘大师在阐述唯识思想的时候呢，依据的很重要的一个论点。这部成唯识论也是这个 易经史上的奇葩了，它叫做柔易。柔易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成唯识论是唯识三十论的注释书，唯识三十论是世亲菩萨所造，那据说造了之后没有自己写长行解释了，那就有十大论师对他做解释，跟龙树菩萨有点像，他的中论也没有他自目前没有看到他的注释，对不对？我们有的就是像北传，就是汉译就是青木氏嘛，青木他眼睛是跟我们颜色不太一样的，青木，后来有人研究那个青，我有点忘记了，反正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青不太一样的颜色，就是印度话叫青木，跟他的眼睛大概有点关系。好，那还有这个月称的解释明句论，还有佛护士，西藏有佛护士，还有就是有很多家的注释了，那这一个成唯识论，它是唯识三十颂，也是唯识三十论的注释书，那它是由十大论师的见解在里面，那据说这个是根据窥基大师的要求了，因为他怕说十大论师的这一个著作一出来，彼此有些思想上的矛盾，他就请玄奘大师，那你就把它揉成一本好了，那里面这个以护法的思想为主，就是他认为是比较正统的这个思想作为主要的，就是内容，其他就是旁说这样，这就是要柔意，叫柔意。唯识三十颂安慧法师的注释有这一个，至少有藏文本，好像也有梵文本，有点忘记了。我们当时当学生的时候有看过日本翻译从西藏文译为日文的，看他对于这一个唯识三十颂的解释。好，那成唯识论是玄奘所宗，是后期印度后期完成的。那这一部论成唯识论跟色大圣论是在见解上有一些会有多少不同，会有所不同。好，但真谛的一点呢，如色大圣论是，这边导师后面挂号简称陈译，就是陈朝所翻译的，他与隋朝的达摩吉多还有唐朝的玄奘所译的色大圣论是，那这两部简称隋译跟唐译，互相比较起来呢，显然有了增释的部分，也就是多出来的解释的内容，增释。好，所以导师在这边下一个结论，他说从翻译上来说呢，真谛它是不够忠实的，但在思想上呢，它却有独到处，独到处在中文的一个语词应该是一种正面赞赏的语词啦，你这见解很独到，不是说你这个见解跟人家不一样很奇怪，是好的啦，独到是有正面的，相当于英文的 unique, 你又是 weird, 就是很奇怪的，那就是负面的啦，好，所以导师说这边要择要加以论述，所以导师对于真谛就是虽然有所这一个 评论不够忠实，但是他基本上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他对他是有一种称赞的啦。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要先跳出来一下，因为接下来就要开始谈真理思想上的独到处。那在角注十一呢，引了一段非常长的一段文字，那觉得当时在犹豫，在准备课的时候有点犹豫要不要讲这个角注，因为这个角注一个比较长，第二个好像涉及太多唯识的一些课题，但是不讲好像又怪怪的。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OK， 看到投影幕吗？角注十一，这边谈到无着，角注十一是吗？对对，无着依阿毗达摩大圣经，造色大圣论，世亲未知事，有点文言啊。阿毗达摩大圣经现在看不到，因为它没有传译过来，部分内容可以在色大圣论的引述里面看到，它没有传到汉地。这边就是量真谛，对不对？有时候成真谛。好，译出唐玄奘在意弘传弘者名摄论师，真谛亦时有争议。真谛的这个翻译呢，时就是经常了，经常有一些多出来的部分。然摄论本意与于且唯识却有差异之处，这个唯识就是成为识论，成为识论就是摄论的本意啊，不管是不是真谛的一个翻译，它本身的一个思想，唯识的思想，跟于且就是于且识谛论，还有成为识论呢，都有所不同。那导师就列了下面三项，这三项呢基本上都还是色大圣论不管谁的翻译都是共通的啦。好，色论呢立阿赖耶识为所知一，所知就是什么呢？一切法，可以吗？被知道的所知矣。然无漏种子，但立心熏，就是无漏种子呢只能从心熏而有，它不能本来就有，还要从熏习而有。所以初世清净无漏种呢，它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文熏习种子所生。法界等流正文熏习种子，它不一定是清净的，它这个熏久之后它会变成清净的，就是透过这个修行啊，它才会转成清净。刚开始熏的时候还是有漏的，但是无漏就是从这些种子来的，转成的。好，那它是记在哪里？一熟世中，一熟就是果报啊，果报是阿赖耶，与彼俱转，犹如水有。这我们上一的第二节已经谈过了，就是在谈转一的时候吧，谈到这一件事情。然此熏习非阿赖耶识， 是法身解脱身色、哦、这个都还记得啦、哦、就是这个闻熏习呢，它不是阿赖耶识所摄，也就是跟阿赖耶识不是同一类的、哦、它能够对治阿赖耶识这些杂染种、哦、所以它熏听闻法界等流的这一个教法呢，正闻熏习所熏成这些种子呢，它是法身解脱身所摄，它是所摄就是是法身这一类的，它是去向解脱这一类的种子，虽然还不是无漏清净的种。好，第二个呢，依他起相是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也就是依他起的内容是什么？就是阿赖耶。依他起就是一切的缘起嘛。这个世间的法怎么出来？从种子所显现的。心是种子所显，是种子所现。好，安立阿赖耶识为意识。这个意把它圈起来。意什么意思呢？意大写一个元音的音、哦、这一种翻译呢，唯识的翻译有一些语词呢，让我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哦、所以学一点梵语有点好。这个意就是阿尔塔这个字、哦、玄奘大师他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风格，就是同一个字基本上都用同样一个字来翻译、哦、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文脉底下可能需要换另外一个字来翻，但是就那就是他就因为这个政策定下来之后，就所有的只要出现阿尔塔就翻成意意思 meaning 这一个意思、哦，好，那这个意其实就是有音的意思，阿尔塔这个字有在这个文脉就是作为元音的事、哦嗯、好，因知此中于是，这个于是导致后面有刮胡，就是根深六尘气势坚等的、哦、它是这个诸事当中的相事，就是被认识的对象、哦，若意识识、哦、意识识就是意等六识、哦、即所依止，所依止这六识都依于一根嘛，对不对、哦、可以吗？或者是通常一般我们讲意识依于一根啊、哦、但是呢这个五识又跟意识又不能没有关联性、哦、它五识也受意识所影响、哦、OK， 所以这个一所依止就是染污意、啊、就是莫那第七、哦、意识、哦、第七意根、啊啊、莫那是其见，就是前五识加第六识再加上莫那第七识呢，是见，是能见的，前面是所见，对不对？相就是所见，可以吗？那见就是能见的。意识是因识，这边就有解释的了。意就是因的意思，也就是从阿赖耶种子识呢升起前七识，成为见能见的见分或是见识、哦、然后也生从阿赖耶种子识呢升起根深与六尘等为相识，也就是见跟相二类、哦嗯、好，一切从阿赖耶种子生唯有事是这一个一切法的体性，一切法的体性就是事，为只有事而已、哦、 那就成为一能变说，就是一事能变啊。只有阿赖耶能够变现一切法啊。还记得一能变跟三能变吗？三能变就是哪三个呢？有点忘记，好像前六世。他第七世跟第八世啊，这三类的事，前六、第七跟第八啊，那他各有自己的认识的对象啊，那自己认识对象就由那一类的事所变现的啊，六世的认识对象就是由六世所显现啊，那莫那的这一个认识对象就是。我嘛，他在原阿赖耶的时候变现出我这样的一个对象来，哦，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世变现出他们认识的对象，也叫做三能变啊，哦。那一切法都由阿赖耶识为种子识所变现的，叫做一能变，一就是阿赖耶而已啊，哦，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第三点呢，就是依他起有二义，在《色大声论》里面就谈到这一件事情啊。我们一般在谈唯识依他起的时候呢，都会说他就是阿赖耶啊，或是以虚妄分别为性的阿赖耶识啊，那就是比较从杂染边来说哈。但是在《色大声论》里面呢，除了杂染的这个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的说明之外呢，它还有通二边的说法啊。我们来看导师这边所说，第三呢，依他起有二义，一者依他种子熏习而生起故，这个就是杂染的。阿赖也是杂染的，升起都是杂染的种子，在熏成杂染，哦。第二个呢，杂染清净性不成，也就是它是杂染还是清净呢？不一定，哦，就看它的条件，他看它的条件，哦。如果是这个无分别政治去圆这一个净呢，那它就是清净的啊，它不会有虚妄的这个偏计执啊。好，反正就是第二种就是通二分的一个教说了哈，性不成，初义也就是依他种子熏习而生起。也就是除以即从种子因缘生义啊，那这个是杂染的啊，为杂染。次义即不定为杂染或清净，可通二分啊，可通二分。那依他起性呢，由分别时成杂染性，无分别时成清净性。所以依他起有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妄执啊，哦，也就是对于这一个依他起的这一个法，你对他起执错误的认识，那就成偏计执，对不对啊，哦？对他正确的认识，了知他是为心所显啊，哦，然后能够离这一个人法。二执啊，二取啊，二取啊，对，能取所取啊，人取跟法，能取跟所取，这二取能够把它去除呢，就变成清净性啊。所以依他起杂染分就是片计执，就像这个图。清净分呢，就 就是原诚实如金。同二分的依他起，就像什么呢？地界啊、哦，就是含有金矿的那样的一个这个矿场。地界大概就是矿场啊，可以吗？矿场啊，啊、哦，地界，嗯，所以这个矿场里面呢，有土，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金，嗯，那这个矿场。就是这一个依他起，它里面有清净的，也有杂染的。好，依他起通二分，即虽染而成虚妄分别事，而事之本性清净。今无分别智，乃能证得。从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教说里面就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得到这样的讯息啦、哦、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是给人家的讯息就是你把那染污去除之后剩下的是什么金子嘛、哦、剩下表示什么他本来对剩下嘛其实他本质嘛大概就是带这个譬喻带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哦、那杂染分即生死清净分即涅槃依他起则杂染清净所依、哦、转然环境之枢要也、哦、也就是在摄大圣论里面的教学呢依他起，它是一个枢纽，它其实是中性的啦，哈。你对它错误认识就变成有偏计值。对它正确的一个了解，那你就能够体悟到圆成实，哈。所以依他起是一个枢纽，看你是要清净还是杂染。都是从依他起作为枢纽的，这是一类的见解了。那还有另外一类的见解，就是偏计执依他起，它都是杂染的，然后圆成实才是清净的。那这是另外一套，这后面导师会谈到，也就是关于三性。偏计执依他起圆成实这三个的关系呢、哦、就是在唯识学里面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依他起跟偏计执都是染、哦、然后呢圆成实才是清净的、哦、那另外就是偏计执是染圆成实是清净依他起通二分通二分可以吗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谈真谛意义的这个意义特别的思想了好那这边呢其实后面书要也后面应该要切下来因为后面前面谈的是社论的根本思想不管谁译都一样、哦、那后面要谈就是真谛的一个特殊的地方真谛意义的特殊地方、哦、第一个呢社论里面呢它有引阿毗达摩大圣经的无始时来借记这后面我们会谈到、哦、我们在这边先看、哦、它引这个记呢就解说我就是以这个记来解说阿赖耶识为生死涅槃的所依、哦、真谛曰依他起阿赖耶识通二分又在这一段里面呢多了这样的解释、哦、又解为也就是在其他译本没有了、哦、真谛曰依他起阿赖耶识通二分这个都还是是大圣论里面的一个内涵、哦、又解为就是他自己多出来的、哦、又解为什么词 因为就是此借无始时的这个此呢，这边在解释，大家用一个另外一个上引号把它刮起来。这边稍微处理一下。哎，这个词啊，此就是前面的此借无始时的此，可以吗？啊，这边在解释这个此借无始时的此啊，这个此就是阿赖耶识啊，那借是什么呢？我这边都在解释戒哈，第一个解释此，第二个解释戒。戒是以解为性，以这个解作为它的一个本质啊哈。这解什么意思呢？老师前后起有一些不一样的讲法哈。那有一个教委士的老师，有一年在写祝寿的文章哈。导师祝寿文章写，就是在也在写这一件事情，就是导师对于这一个戒啊，就是阿赖耶或真谛的这个翻译呢，也这个以解为性呢，有很独到的看法，在谈这一件事情。那写完就寄给导师，导师就给他简短的回复说，我的想法已经变了。啊，就去看我那个，他有写本，他有写一篇文章啊，收在这个永光集，对，老师最后一部著作就是永光集嘛，啊、哦，是吗？老师知道吗？在导师圆寂那一年呢，有出了一本黑色的永光集。那里面有很多篇很深奥的文章，我们这一个如果当时研究大概下学期的一半应该就会看完了，那剩下时间我们看几篇导师重要的如来藏的一些长篇的文章论文，把一些重要的资讯或者文章教学再做一个整合，再做一个透过这篇文章再做一个最后的复习或是归纳。那之后呢，我们在目前想说或许就是来读印度佛教思想史了，这一本书挑战性很高，特别是后面了，后面这一个我们就来试试看啊，来试试看。好，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呢，导师后来有改变他的说法，这个就是在439，还这个439这个注还是438注11的延续啊，最后也不是有个暗语嘛，有没有？导师在永光集有修正他的说法啊。早期的说法大概这个解就是解脱性啊、哦、也就是他大概就是跟真如那一类的概念是一致的啦、哦、真如因为如果把它解成觉的话呢，那就会跟大乘起信论的本觉的思想就会，也就是唯识没有本觉的思想，他觉得导师早年觉得这一个真谛应该不会那么离谱，离谱就是说把这种本觉的教学引进到色大圣论，但他后来觉得这个解应该就是觉的概念，他 后来晚年在永光集里面他还是就是修正了这一个说法，在早期的说法所以以解为性，就是导师说因是解脱性，他也 没有很有把握，他说应该。那到了，其实到了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呢，导师已经就避开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比较含糊的带过去了。他那时候可能开始在犹豫了，所以他这个解脱心印象中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他就不是很明确了，似乎也带出有可能跟这个本觉的思想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致的啦。那在如来藏之研究也开始讲到一这种可能性，我们后面会谈到啊。这本书也开始谈到这一种可能性，导师就举了两种解法啊，举了两种解法。那他似乎在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倾向是解脱性啊，好像在这个要再看，因为他这一段内容蛮长的，导师特别是在这个啊通二分那边呢，通二分那一段非常的长，而且用了很多的材料，做了很多的解释，有时候还就会分不清这到底哪一部分是真谛特别的，哪一部分是社论本来的，就是导师穿插的在谈，所以就有时候会好像走入那个森林里面，这个迷路，有时候还再把自己的心再把它抽出来，休息一下再看，要不然会迷失掉了，会进入一种百里雾当中，好，但是现在多看几次之后已经比较清晰了啦，比较清晰。好，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一个投影幕，投影幕。所以这个阿赖此就是阿赖耶，戒是什么？以解为性。以解为性导师在这个是华语集第四册里面的一篇文章，这边导师说是什么解脱性，有没有？因是解脱性，在这边他还是说是解脱性。好，那这边的戒呢，在真谛的翻译里面又多了很多内容，除了以解为性，对不对？然后也引如来藏无意以解释这一个解性是什么意思啊？这后面会讲无意是哪无意啊？好，由是法自性本来清净，此清净名如如啊，如如或者是真如啊。所以这边好像还是从以真如来解释如来藏啊，这是唯识的。对，本意了，与一切众生平等有，说一切法名如来藏。这个名呢，也就是有的意思了。这个是真谛的翻译了。若玄奘的翻译，他就是说一切法有如来藏。我们前面不是有提过吗？如来藏的教学是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对不对？那唯识的教典说什么？一切法有如来藏啊，就包含一切众生。所以它的如来藏是什么概念？真如，它不只是众生有如来藏，每一法都有如来藏，诸法实相嘛，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名就是有的意思了，以清净真如差别解说如来藏，这个是如来学的共义。故以解为性，也就是这边的如来藏就是真如，也就是这个戒是以这一个解为性，因为真如就是无垢的嘛，没有烦恼的嘛，对不对？ 所以导师说就是解脱性啊。所以阿赖耶呢有果报性以及解性，果报性就是这种杂染生死流转的啊，会这意思就是不断的感得生死果报的啊，这叫果报性，这是虚妄杂染的。还有解性啊，所以摄论师说赖耶通真妄，阿赖耶还有真心跟妄心，真事跟妄事，清净事跟染污事啊，好，也就是好，不要说太多，他说说错，因为这边蛮复杂的啦哈，因为又有阿摩罗事，对不对啊？那阿摩罗事是不是阿赖耶？这个又有。译说了，我们还是译着文来说比较安全一点。好，那第二个真谛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闻熏习记在阿赖耶识中，而非阿赖耶识所摄，是法身解脱身摄。这个是摄论的共义了。那解脱生于法身为法界离障所显，那这个到这边都是摄大圣论的内容所有的，以此呢，以就是以这样的一段教学呢，真谛义又有一些内容多出来。真谛义说，闻熏习次第见真，舍凡夫衣作圣人衣。圣人衣者，闻熏习与解性合啊，这就是与解性合，这是他独有的了啊，他独有。好，以此为一，一切圣道皆由此生啊，也就是这个闻熏习呢。他会舍凡夫衣做圣人衣，圣人衣就是闻熏习与解性合合。好，那在真谛的解说里面呢，十解以上是圣人，十解就相当于华严的系统的语词中的十住啊。那圣人证入法界，闻熏习与解性合合，即意思就是闻熏习摄在法界，生起一切圣法啊。那如果按照导师后来解释，就是闻熏习与解性跟觉性合啊，那就不是只是摄在法界了哈，它就是这个觉性开显了。闻熏习有开始有这个觉性，清净的觉就是开显发出来了哈。因为导师只是修正他的这个解性，那整套论述可能就要跟着变了。他没有再多做这一个怎么样去修正他整套论述了哈。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能够说明就说哈。因为导师在晚年他只说这个解性就是觉性，那导师这一些文字都是根据解脱性所的理解所提出来的阐释，可能有些地方都要再做一些调整的啦。好，所以闻熏习记在阿赖耶识而证悟法界，十一阿赖耶识十性净法界啊，那他这边用的是性净的法界了啊。但是如果以解性那个解是觉的话，那就阿赖耶识的觉的这个清净觉性的了哈。好，再来就是。玄奘义的抉择分谈到八地菩萨舍阿赖耶识而得转依，什么意思呢？阿赖耶识 就是为杂染啊。那八地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烦恼障的种子都清空了，剩下什么？所知障。那烦恼障就是感得生死流转这些杂染种，对不对？好，那在八地的时候呢，已经舍阿赖耶识的名，得到转移了，开始转世成智了，只是还没有圆满。好，真谛义的决定藏论呢，决定藏论就是相当于玄藏义的色觉则分的部分，一转一为阿摩罗识，就是无垢识，那三无性论与转世论，曰净空心即都无所得，为阿摩罗识，均可说为正智相应无垢识。正智相应的无垢识，所以他这个识还是生灭的，能认识的识哦。好，那导致说但十八空论，以阿摩罗识是自性清净心，与如来藏学之自性清净心相合。如来藏学自性清净心是如来藏嘛，对不对？如来藏是什么呢？真如跟无量功德的一个合，可以吗？而且是不生灭的。如果不谈清净法的所依的时候，整个如来藏的这一个概念是真如再加上无量的佛功德。那我们修行只是让这一些无量的佛功德显发而已，它是跟如来藏是合在一起，不能分离的。那课程才能够从如来藏上面去除，佛功德没办法跟如来藏抽离，只能在说明依止关系的时候呢，这个清净的佛功德是依于如来藏，那它又比较是在真如的这一个面向来说，在谈依止的时候了，清净依的时候，好，那与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心相合，所以这边的自性清净心就是心真如性还有无量的佛功德合在一起。好，导致最后说真谛所依，没以如来藏学入于且学，也就是在于且的唯识的经论里面都会参入如来藏的教学，就是这边导师所说了，以如来藏学加参入融入于且学，以于且学融入如来藏学，在如来藏的论点里面他又用了唯识的东西来这个翻译如来，或是加在如来藏这些论教典，他有调和会通二学的意图的意图。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下节课我们再继续把这一段文后面把它谈完，好，谈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到这一个439页真谛学思想上的独到处，好，下课10分钟。